在特朗普的时代，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立场，在经贸领域和中国展开贸易战，以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对两国之间的一些投资活动施加限制。主要的政策是包括对价值超过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未能够达到在协议当中承诺的购买目标，制定投资黑名单，将40多家的中国企业认定是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以行政令方式禁止美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这些企业的证券，并且要求在今年11月11号前，拜登政府指责中国是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还未表示将会如何对待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措施。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相对关税来讲，拜登很可能会利用其他的经济以及金融手段来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是他认为关税不会很快地取消。他说，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拜登在短期内保留大部分关税可能会更好，可以藉此对北京施加影响，确保北京履行第一阶段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或者是促进北京可到是谈判桌前达成一个更加现实以及可以执行的新协议。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卡尔森教授亦都认为，拜登政府会更加战略性地使用关税措施，将它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以推进某些议题或者解决某些关切。卡尔森认为，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知识产权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如果中国认为将会回到是更为宽松及灵活的政策，这个将会是错误。不过他认为确实存在住减少对抗的空间，在政策制定方面有望是更多感基于事实以及是实验，而不是预测和幻想。除了关税以及投资限制，特朗普政府还推行多方位封堵中国科技企业的科技政策。他的主要措施是包括通过国内禁令以及国际的斡旋，封堵华为在 5G 网络系建设上面的全球布局，扩大出口管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等数百家的中国企业以及实体列入为实体的清单，限制他们获得美国技术以及芯片等零部件，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以及是微信发布禁用令，但是该国禁令被美国法院叫停，相关的诉讼仍然在继续。依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建议，要求 TikTok 母公司的字节跳动是剥离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颁布行政令禁止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以及实体在2月19号以后与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应用程式的开发者和控制者进行交易。另外就是发起清洁网络行动，在通讯运营、云储存、应用程式、通讯江南等7个层面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堵截，并且说服盟友加入该国行动。拜登政府表示，科技是美中竞争的核心，将会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被中国用于恶意活动，确保美国人的数据不被挪用以及滥用。目前还是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以及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放松限制，但是对那些没有很多证据显示参与窃取知识产权、躲避制裁等恶意行为的公司，可能会放开一些限制。在教育以及是人民交流的领域，特朗普政府采取多项的主动，以防范中共对美国社会渗透以及是恶意影响。主要的措施包括认定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等15家中国媒体机构以及是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资助，限制中共党员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并且禁止中共战统统战的官员或者是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加强对攻读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被界定为是敏感领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审核，将会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10多所中国院校列入黑名单，取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声称该个领事馆外交官协助间谍的活动。 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表示，拜登政府不會放鬆對孔子學院的限制。他說國會是民主共和兩黨的行政當局的一些人在孔子學院問題上有非常廣泛的共識，認為是孔子學院太過，確實是對思想、科研以及學術自由構成威脅。康奈爾大學的契爾森教授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缺乏互信，雙方都對間諜活動有深切的擔憂。美國針對這種擔憂制定的政策不會很快地扭轉，但是他認為拜登政府很可能會在落實一些措施的時候更為審慎。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表示，增加美中之間的人員交往，讓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對美國是有益。他認為拜登政府可能會放鬆一些的簽證限制，通過更加有針對性的方式來管控風險。至於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是否會重開，成斌認為這個取決於中國是否會讓美國重開駐成都的領事館，但是庫珀認為這件事木已成舟，兩國都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拜登政府大概是不會是重新考慮這個決定。卡爾森教授則是認為這個將會是總體的美中關係走向的掛鈎。在人權領域方面，特朗普總統簽署了生效了香港民主與人權法、香港自治法、維吾爾人權政策法、西藏旅行對等法，以及是西藏政策和支持法。他的行政當局對中國政府是侵犯人權的行為施加了極為嚴厲的制裁措施，主要是包括針對中國出台香港國安法採取的諸多行動，包括終止給予香港在貿易上面的特別待遇，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35名中港官員，對涉嫌在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將參與人權侵害的中國企業以及實體列入貿易黑名單，禁止所有新疆境內企業以及實體的生產的棉花以及番茄產品入境美國，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犯有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三位受訪專家都認為，拜登政府在新疆以及香港等人權問題上不會改變特朗普時期的政策。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說，他認為拜登團隊在人權議題上非常堅定，可能更甚於特朗普團隊。他會期待拜登是政府在人權以及民主議題上既有一些強硬的措辭，亦都繼續打壓以及防範侵犯人權的作惡者採取行動。康奈爾大學的哈爾森表示，人權是政治分歧嚴重的華盛頓難得有共度的共識議題，從這方面來看，他認為相關的政策會延續下去，問題就是這些強硬政策在改善那些地方的人權狀況方面能夠取得是怎樣的效果。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執政最後幾日認定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實際上是給予拜登政府是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會。他說這個結果不是可以輕易忽視，他認為拜登政府能夠是因此而得益，他們可以去跟中國談判，告訴他們知，如果他們想要撤銷這項的認定，則必須要拿出一些的進展。特朗普總統在上任依此打破外交慣例，以及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在他的任內簽署生效台灣旅行法、台灣友邦國際保護以及加強倡議法以及台灣保證法，並且推出多項的強化美台關係的措施，當中是包括多名內閣官員訪問台灣，解除美台官員交往的自我限制，批准多項對台的重大軍售，包括先進的進攻性武器系統，建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啟動美台教育的倡議。不過康奈爾大學的卡爾森認為，拜登目前的首要議程是應對新冠疫情，他不會希望台海局勢升級或者在台灣問題上面陷入爭端。他說這個亦都或者會悄悄地回撤一些特朗普在卸任前採取的爭議較大的舉措，但是同時向北京明確地表明美國將會強烈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的單邊行動。成斌則是認為，雖然拜登政府目前的一些行動以及表示非常具有象徵意義，但是拜登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還是不太十分明朗。他說特朗普可能是40年以來最支持加強美台關係的美國領導人，但是他認為奧巴馬政府是支持台灣力度較弱的幾屆政府之一，而拜登當時是副總統。卡爾森教授表示，拜登政府的一個優勢是可以選擇延續哪一些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然後形成一個更全面的長期戰略，但是他認為其中的不同的地方更多是形式上而非實質上。 他说如果认为美中关系会出现显著的改善，这个就是错误的看法。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对于改善美中关系的政治意愿都是非常之低，但是成品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关系稳定下来，这个是他们未来几个月预计可以见到。而企业研究所的富柏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说拜登政府将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竞争姿态，但是在延迟上面没那么锋芒不露，拜登团队可能会尝试采取他们认为能够确实影响中国行为的行动，但是会摒弃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那一种在他们看上来有些针对锋相对的毫无益处的言辞。传统基金会的成斌就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未来走向并不只是取决于美方。他说俗语所说，一个巴掌是打不响，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适应适度，中国亦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变化。对于一个公开威胁台湾的中国，以及一个展现缓和姿态的中国，美国势必会以不同的政策组合予以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